有一次孔子的学生樊迟他问孔子，怎么样才算是有智慧呢？怎么样才算是聪明？孔子就说，悟明之意，敬鬼神而怨之，可谓智。这个悟字就是专心致力啊，专心致力于教化人民，悟明之意，教化人民去做应该合理的事情，这个意志就是合理的事，专心去教人民做那些合理的事情。一方面呢，敬鬼神来怨之，尊敬鬼神，但是你不要太过于迷信他，这个怨之就是当远离他，不要太迷信，也就是说要我们只是心里面存着一种恭敬之心，沉敬之心就好了，不一定要像一般人那样的太过于迷信他了，这个叫做敬鬼神而怨之。这个敬是放在心里，这个怨是讲我们的行为，不要太过于亲近他，迷信他，可谓智矣，这就算是聪明的了，这是有智慧的人。一方面教人民做实际的事情，合于义理的事情，一方面心里头存着有对鬼神的沉敬之心，但是不要过于的去迷信他，这是聪明的。问人，那樊迟在问，怎么样才算是仁德呢？曰：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那孔子告诉他说，一个有仁德的人，那么先要做难的事情，这个先难者就是把艰难的事情把它放在前面，人家都认为很困难，这件事情不敢做，那仁者他就要先去做，他要勇于负担这个责任，然后把这个做这件事情的效果放在后面，而后者把获得的效果放在后面，把这个艰难的责任负在前面，这就是仁者。所以赴汤蹈火，见义勇为，这要仁者才可以做得出来。一般的人都先要想一想，这件事情做了以后对我有没有好处，先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，这个不是仁者他们的所为。所以他说，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先把艰难的事情要负起来这个责任，然后再计较它的效果，把这个效果放在后面，这是可谓仁矣，这个才叫做仁。所以这一章是孔子教这个樊迟求智求仁的方法。子曰：智者要水，仁者要山。这里的乐字要读要，让喜欢当爱好的意思。他这是讲到仁与智在性情上有所分别。一个聪明的人，他比较喜欢水，因为水是流动的，水是活泼的，而智者他就喜欢水。但是仁者呢，比较稳重，比较安静。一般仁者他就比较喜欢山，这个山是不动，站在地方静止的，而水是动的。所以聪明的人就比较活泼，他的天性呢就好动，仁者就比较稳重，他的天性就好静。那么山是静的，水是动的，所以智者他就会喜欢水，仁者他就比较喜欢山，这就与他们的个性相同。所以智者动，仁者静，聪明的人他就比较好动，他就比较活泼，仁者他就好静。有仁德的人，他的性情呢比较稳重一点，他心里头也没有其他的杂念，他就能够很平静的这个性情。智者乐，仁者寿。那么聪明的人，他常常做事情会做成功，会达到目的，所以他也就常常保持一种快乐的心境，他能够啊有成就感。那 那么仁德的人呢，因为他很恬淡，他没有多少欲望，因此他也就会常常得到高寿，他会寿命会长一点，因为他没有太多的私欲，他的心情非常的平静，因此他也就会活得更长寿一点。这是讲到仁者与智者在性情上的分别，所以在外表上就有动有静的不同。在到遇到事情的时候，那么他们有的是智者弱，那么有的他能够得到仁者寿，这是智与仁各种不同的地方。子曰：“提一辩至于鲁，鲁一辩至于道。”那么这是讲到鲁国是周公的后代，齐国是太公的后代，姜太公。那么鲁国它有周公的教化，它的礼乐制度保存的比较完整。那么因为在孔子那个时候啊，齐国很强，他行这个霸道，齐桓公行霸道。但是如果有这个英明的君主在位的时候呢，那个齐国的霸道也可以改变成鲁国来那样的重于礼教，因为他是周公的后代啊，治理作乐啊，这个效果还能够遗传到鲁国。所以孔子说，如果齐国他的霸道改变一下，他就可以像鲁国一样能够重于礼义，能够接受到周公的教化。那么鲁国再改变一下，鲁一变，如果鲁国的礼乐教化再推行得很彻底很完备的话呢，至于道，那就可以达到了先王之道了。这个道就是指的周文王、周武王那个圣明时候的那个政治的境界。那么所以在孔子的想法，鲁国他的有了这个好的基础，有了周公礼乐的基础，只要再有一个贤明的君王再加以推动，再加以改革的话呢，就可以到达文武之治，可以到达周朝初年的那种盛况。子曰：“孤不孤，孤哉孤哉。”这个孤是一种器具，有人说是一种喝酒的酒杯，但是那个酒杯它不是平平稳稳的，而有一点棱角，旁边呢周围啊有一点棱角凸出来，这个就叫做孤。所谓孤不孤，就是说在当时啊春秋时候，很多的本质都变了，很多的制度教化都变了，好像那个酒杯啊已经不像它原来的样子了，变质了，也就形容当时的文教政治各方面不能够像周朝初年那样好了。所以孔子借这个酒杯来感叹一番，他说：“孤不孤啊，现在好像这个酒杯都不能够像酒杯的样子了，孤哉孤哉。”那怎么能够还称它为酒杯呢？因为当时君臣父子都不能够照到正常的伦理之道去做，变成了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，这个伦理道德都已经变质了，走样了，好像我们喝酒的酒杯已经不像原来的样子，但是还有人称它做酒杯，那岂不是名与实不能够相符吗？所以他这也是讲到应该要名实相符，不能够变质，不能够走样。很多春秋时代的君王假仁义之名而行霸主之实，就等于那个酒杯啊已经改了样，走了样一样。宰我问曰：“仁者虽告之曰仅有仁焉，其从之也。”宰我有一次他问孔子，他就对这个仁者这个解释还不大明白，他说如果说有一个仁者，你告诉他说虽告之曰，这个虽字就好像当如果的意思，不是虽然，如果 如果你对于一个仁者，你告诉他说仅有人焉呢，这个仁字就同我们普通的这个仁字相通，井里面有一个人掉下去，这个仁字就好像我们这个普通的一般人，仅有人焉，有一个人啊掉到井里去，其从之言，那么这个仁者是不是就要跳到井里面去救他呢？这个从之就是要跳到井里去。如果他要跳到井里去救，那这个人也一定会淹死的。如果这个仁者不去救，那由他怎能够算是仁者呢？他有这种爱心，见死不救，他能够算是仁者吗？所以宰我他怀疑仁者究竟要怎样做呢？他问孔子，子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？”这个然字就代表宰我讲的那句“其从之也”，是不是他要跳下去救这个人？那孔子说：“何为其然也？他何必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要跳下去来救那个人呢？因为他明明知道他自己跳下去救，也未必把那个人救起来，同时自己也会淹死。所以呀、他这里说。”君子可视也，不可陷也。那这就说明了，一个君子，他可以相信这句话，可视也，他可以跑到井边去看，他相信你说那个人掉到井里去了，但是不可陷也，他不能够自己跳到井里去，他可以到井边上去想办法，想办法来救这个人，但是他不需要跳下去救他。可欺也，不可亡也。这个欺字是说你用合理的话来欺骗他，这个是欺。有很多骗人的人讲得头头是道，讲得合情合理，让你不得不相信，这个就所谓君子可欺。你以正当的理由合理合情的话来欺骗他可以，但是不可亡也，你不可能受那种不合理的事情来蒙蔽他，这个网就是蒙蔽。你要拿不合理的事情来蒙蔽他，那这个人仁者他不会受你的蒙蔽。你可以用合理的话来欺骗他，你说井里面掉下一个人，他相信，但是你要说你赶快到井里去救他吧，那他就不会被你欺骗，因为这是不合理的。所以这是讲到仁者虽然他有救人之心，但是他还不至于蒙蔽了事理，不至于把自己也献身到里面不可拔，并不是仁者是傻瓜，所以你欺骗他也要合理的欺骗才行，不能够拿不合理的事来蒙蔽他。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悦之以礼，亦可与夫叛矣乎？”这是孔子要勉励我们，知与行要并重。一个有德性、有学问的君子，他在文的方面他要博学，这个博者是广泛，广泛的学习各种的典籍文章。好像礼乐书那个诗书易礼这些，这个是文。那么这些诗书易礼啊，这些书籍我们要广泛的去读它。然后呢，悦之以礼，再用礼来约束所学的这个心得，因为这个礼是适当的节制。我们学着了这些文章书籍之后，还要用脑筋想一想。哪些事情我们是应该照着去做，在心里头要有一个判断，这个判断就是一个适当的阅读。有时候书里面的所讲的东西还要经过我们脑子里面做一番的思考，做一番的判断以后才能够决定可行不可行，这个就是理。所以理智就是适当的节制，任何事情都要在我们内心里头衡量一下可不可行的道理。所以一方面要博学，博学以后我们要经过一番的筛检， 这个筛检就是利。假如一个君子能够做到这两点的话呢，亦可以复判以乎，那么他的言信就可以不至于违碰到正道，不会叛离正道。这个叛字就当叛变的那个叛字相同，反叛的叛字相同。这个复判以乎就是指的不至于背离正道，那么他的言语行为都可以合于正。只见男子，孔子啊到魏国去，他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到了魏国，魏国在现在的河南。当时魏国的君王是魏灵公，魏灵公是一位很昏聩糊涂的君主，他把国家弄得一团糟，同时他宠爱的一个女子叫做男子，这个男子非常的淫乱不正经，但是生得很漂亮。那么孔子到魏国去的时候呢，这个男子啊要求见孔子，因为孔子的名气很大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圣人，那这个男子也要见见孔子，因为他是魏国君王的夫人，他是君夫人。那么在从前有这样一个规定，如果你到达某一个国家，你就应该去拜见这个国家的君王以及他的太太他的妻子，这是从前的一种礼貌。那孔子到魏国去，魏国的君王见他，魏国君王的夫人也要见他，他当然不能够拒绝说不见，你不见就是失礼。好像我们现在国家的元首到某一个国家，必定也要见见元首还有他的夫人，这是礼貌。所以孔子去见男子就是按照这种礼貌去见，但是子路啊不悦不高兴。子路的意思是说，男子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女人，你为什么要见她？那孔子不是很讲道德的吗？不是很重视这个男女之间要有正常的关系的吗？可是这个男子就不是一个正经的女子，那孔子要见他，岂不是失去了自己的身份？所以子路不悦，子路啊很不高兴。夫子使之曰，那么孔子知道子路啊不满意他这回事，不喜欢他去见这个男子，但是他又在礼貌上非要接见不可。于是孔子他就发誓，这个使字就是发誓啊，好像我们现在呀、啊、发誓要怎样怎样。孔子他就记不过了，他看到子路啊不高兴了，孔子也就发誓啊，他说予所否者天厌之，天厌之。如果我做的事情如有不合理的地方，这个否字就是不对，如果我做错了不合于你，假如我做错的话呢，天厌之，天会厌弃我，这个厌之就是厌弃他，讨厌他，天厌之，天呢一定会厌弃我，等于我们现在发誓，假如我做错的事情，我要怎样怎样，天要对我怎样怎样，就等于这样的讲话。那孔子当时他也就表示，他见良男子他是基于礼貌上的这个拜访，并不是有关于男子他自己个人的行为个人的品性，与这个无关。所以他也认为他见男子并没有不合理的地方，假如他做错了他会受到天的责备。子曰，中庸之为德也，其志矣乎？明显久矣，这个先字读显。中庸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，所谓不偏之谓中，不义之谓庸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守到中庸之道，也是中国的儒家思想里面最重要的一点。我们做人做事要合于中道，要在平易之中，这个庸字就是平易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来实践我们的中道。 所以中庸里面所讲的道理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环，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要遵守的道德。所以孔子他很重视这个中庸之道，他说中庸之为德也，天地间就是有这么一点道理，正正当当的，没有一点偏差的。那么这种中庸之道啊，已经是最至善至美的，这个至矣乎啊，就是至善至美最好了。中庸之德是最高无上的，是完美无缺的，明显久矣。不过啊，现在一般人已经缺少这个中庸之德，缺少很久了，明显这个显示缺少，人民已经很少有中庸之德了，大家的行为都有偏差，大家又不能够甘于平凡，都要矫揉造作，都要标新立异，那这就不合于中庸之道。所以明显久矣，在春秋那个时候，一般人都要想自己创新，自己要自我把它看得很高，自视很高，不甘居于平常，也不认为自己是平凡的，好像都很特殊的样子。因此孔子叹息啊，中庸之道虽然是这样好这样完美，但是现在一般人都失去它了。子贡曰，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，可谓仁乎？子贡他问孔子，假如有一个人博施于民，他能够广泛的把恩惠施给人民，这个博施的就是广泛的施，对人民普遍的施恩惠给他们，又能够帮助大众而能济众，这个济众的就是救济大家，救济民众，假如哪一个人有困难，这个人都会去帮助他救济他，何如？那么像这种人好不好呢？可谓仁乎？这种人可以说是一个仁者吗？因为子贡啊，他知道孔子很难得称赞人家是仁者，假如有这么一个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能不能够算是仁者呢？子曰，何事于人？那孔子就说，像这种人啊，又岂止是仁者呢？何事就是何止，那就不只是仁者了，必也甚乎？那可以做到甚，那甚者比那个人还更高一等，不但是仁者，他还是圣人。那么就像是尧舜其有病诸啊，要尧同舜来做还尚且做不到，这个病不是生病，就是还做不到。尧舜是圣人，是仁者，但是你要他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还尚且做不到。因为在你怎样好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受到你的恩惠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得到你的救济，所以尧舜还是有且做不到。那岂止是仁者呢？夫仁者，那么孔子就告诉子贡啊，这个仁者是怎样呢？己欲利而利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所谓仁者是说他自己要站起来，那么先要把自己站稳了，而后利人，他才帮助别人也站起来。现在我们常常讲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就从这里来，自己通达了之后，然后才可以帮助别人也能够通达。那也就是说，必先要自己站住了，你站稳了，你来帮助人家，你自己行得通了，你再帮助人家去行，不能说你自己歪歪倒倒，你要扶助人家可能吗？你自己做事情没有做成，你要帮人家去做可能吗？所以己欲利而利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要从自己做起， 你本身有的力量才能够帮助人家。所以能尽其辟，可谓人之方也。你能够从近的地方拿自己来做比喻，所谓能尽，从最近的地方拿自己来做比喻，自己是最近的。我们不要拿别人做榜样，就以我自己来做一个比喻。那也就是说，设身处地来为人家着想，也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自己想一想，你喜欢的人家也喜欢，你就不要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，你自己不喜欢的就不要推给人家，人家也不喜欢，这个叫做能尽其辟。你要揣摩人家的心理，先要揣摩自己，你自己怎样想，所谓人同此心，每个人的心都是一样，所以人的心也跟我自己的心相同。那我们拿自己的心来比人家的心，叫做将心比心，这就叫做能尽其辟，拿自己做一个譬喻，这就是所谓人之方也已，这是为人的方法。所以我们要实行这个仁德，说起来说简单也很简单，那就是拿任何事情拿自己做比方，这就可以了。我不喜欢的，我想到别人不喜欢，因为每个人的心都是相同的，所以人同此心。那么这个第六章啊，永野篇也就第六篇讲完了哈。现在接下来是素儿篇，第七篇素儿。子曰：素而不作，性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朋。这是孔子他自己说明他著作的心愿。他是述，这个述者就是把前人所写的东西、所著的书再加以叙述，而不是创作。这个创作是以前的人没有写的，我把它写出来叫做创作，别人写过的我再把它加以修改或者增减，这个叫做述。孔子他的著作很多，但是他多半都是根据前人的作品而来，好像诗经、书经、礼记，这都是以前的人有写过的，他再把它加以删改一遍。三诗书、地礼乐、战周易，这个诗书礼乐都是以前的人已经完成的，而孔子再加以修改一遍而已。所以这是讲他写作的态度。现在我们一般的作家常常大言不惭，说他创作怎样怎样，实际上孔子他很谦虚，他只是述而不著，他只是细述前人的作品，把以前的人所留下来的文字把它再删改一遍，或者前人说的道理把它再加以细述一遍，而不作，他不创作。性而好古，他又能够啊相信前面古人所说的道理，这个信者就是他相信信任古人的所说的这些典籍，所写的文章，研读古人的书籍，他又喜欢。好古的就是喜欢古人的书籍，那么一方面考证，一方面再加以删改修正。那么他的这种写作的态度啊，窃比于我老朋。他这个窃是讲他私自，他个人，他个人把他比作是谁呢？比作是商朝的一位贤大夫，这个老朋。老彭就是彭祖，据说他活的年龄活得很长，他很高寿。那么老彭呢，就是彭祖啊，是商朝的一个贤大夫。那现在孔子自己啊，他可以跟这个彭祖来相比， 因为孔子他也是一个很谦虚好学的人。孔子说，如果我要跟古人比的话，我就比这个孔子吧，比这个老孔吧。所以这是讲他叙述的创作的一个宗旨，他是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这是他的两个原则。子曰，默而自知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这个士字要读字，这个默而士之，这个士要读字。那么这也是孔子自己啊很谦虚，讲到他为学的一个那种勤劳，他做学问教人，他的这一番勤劳的这种苦学的精神。那么他求学问是怎样呢？默而自知，他默默的，这个默字就是默念在心，他读书自己默默的读，而牢牢的记住他，这个字就是记，一方面自己默默的读，一方面心里面牢牢的记住，这个叫做默而自知。我们读书也是常常默默的看，一边看一边心里面记到它，这是默而自知。学而不厌，那么他在学习的时候他始终不会感觉到厌烦。有很多的人读了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厌烦了，不读他了，半途而废了。但是孔子没有，他学习他都永远保持他一种不厌烦的心理，永远保持一种温故知新的这种态度，所以他学而不厌，他一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，从旧的东西里面不断地去翻新，这是所谓学而不厌。诲人不倦，他教人家，他一方面自己学，一方面要教别人，那他教别人也有这种不厌倦的精神，只要你能够虚心地去请教他，他总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，总会真正地告诉你某些道理。这是孔子他从事于教育，他自己自修的一种经验之谈。但是他还常常拿这三句来勉励自己，深恐怕自己做不到，所以他讲默而自知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这三件事情何有于我哉。那这个何有于我哉，那这三点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困难呢？这个何有则是何难之有，那又表示他自己做到了，同时还不断地要勉励我做到的没有呢，这三点对我有没有困难呢？所以孔子虽然是圣人了，但是他自修的功夫还是做得很努力，他求学的功夫还是下得很深，他并没有说我是圣人我就可以不要学了，反而他学得比一般人更多。子曰，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喜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无忧也。这章是孔子以修德、讲学、喜义、改过这个四点，这是我们做人的四个条件。他说，如果一个人不修德，德之不修，他的德性没有修好，他的学问不能讲求，学之不讲，他不讲求学问，文艺不能喜，他听到有好的行为好的事情他不能够去跟从，这个喜字就是大迁徙，我们一个人的行为要往义理的方面去迁徙的话，这个就叫做喜义，不能够往坏的地方去走， 假如他文艺，他听到有正义的事情而不能去跟从的话，不善不能改，他自己有的过错，有的缺点不能改正，事无忧也，这是我所忧虑的。孔子所忧虑的就是一个人犯了这四个错误，而这个四点又是我们做人的四个条件，最重要的条件，要修德，要讲学，要使义，要改过。子之焉居，这个焉字读焉，深深如也，夭夭如也，这是记呀、孔子平常的这个生活的态度，这是由孔子的学生观察平常孔子生活的态度记下来的。这个焉居者，就是平常闲居的时候，没有事情在家里闲居的时候叫做焉居。那么孔子他在闲居无事的时候啊，他的仪容都表现得很庄敬的样子，这个深深就是很庄敬的样子，好像是安详的，并没有像我们一般人在闲居无聊的时候啊，什么翘翘腿呀、或者是那个坐的那个姿势啊不雅观啊，或者是怎样啊，那个态度啊看起来万事不恭的那种的态度，没有。虽然他在平常闲居，他还是保持他的一种庄敬的态度，悠闲的态度，这个叫做深深如也。夭夭如也，夭夭是讲他脸色很温和，很愉快，那么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，同时又很平易近人的人，他并不是很严肃，并不是看起来让人家很怕他，而他的是那种安详温和。所以孔子因为他内在的道德修养很高，所以自自然然表现在外面的态度就是那样的安详活跃，令人看了以后对他亲近，同时又有一点对他尊敬的这个样子。这是学生所记载关于孔子日常生活的点滴。子曰：“甚矣，吾衰也；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这也是孔子感叹呢，他年纪老了，可是他的道又不行，他的道又不能够实行了，所以他一种伤感。孔子说啊，甚矣吾衰也，我衰老得太厉害了，应该是吾衰也甚矣，但是他把它倒过来，这是个倒装句，我衰老得很厉害了。那么衰老得很厉害了，他的这个心智也就跟着衰退了。在以前他有雄心壮志，他要周游列国的时候要想实行他的主张，现在他年纪老了，又感觉到道不行了，所以他有这番的感叹。他说久矣啊，很久啊，我都没有梦见周公了。这个周公是周朝初年的开国的功臣，那孔子是周朝末年，他根本跟周公相隔了几百年，他怎么会梦见周公呢？实际上他是说，因为周公是鲁国的始祖，是周朝的功臣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在孔子年轻的时候，要想对国家有一番的贡献，有一番的作为，所以他脑筋里头常常会想到周公治理作乐的那种的功勋，那些的成效，所以他的心里面念念不忘的就是周公的这些功业。那么也许他在梦中会念到周公的这一番心病， 这个新业标炳的这些事业，但是呢现在老了，他没有这番雄心了，没有这种壮志了，所以周公的这些礼乐教化这些的功业已经不再在他的梦中出现，所以久已无不复梦见周公了，很久了我都没有梦到周公了，他没有这种救世之心了，失去了这种勇气了，所以他会有这番的感叹。那现在我们常常说那个人梦见周公啊，这句话就是从孔子这里来的，实际上他不是真的梦见周公，而只是心中念念不忘周公的功业，周公的礼乐教化，他也要想实践周公的这一番的事业，但是做不到。那么以后他当然没有这一番的念头了，他也不梦见周公。子曰：“至于道，基于德，依于仁，由于义。”这段也是告诉我们为学做人的一个程序，那么要按照这四个步骤，这四个过程去进行。所以孔子他说做学问要有四个步骤，我们修养道德要有四个步骤。首先至于道，我们立志要专心一意啊，去学那些伦理之间日常所应该知道的道理，就是伦理。我们至于道，我们在求学之前先要立定这个志向，这个志向就是要行道，要知道怎样才去做，才能够做到一个完美的人。然后呢基于德，就把这个学到以后，我们至于到以后啊，那有了心得之后，这个德者就是我们存于心的这个心得，有了心得之后，我们就把它放在心里面，不要忘记，牢牢的保持它，这个聚字就是聚守，守住它，不要让它失去。先要至于道，然后基于道，那么有了心得之后，就要牢牢地抓住它，守住它，这个叫做基于德。这个德者就是有德于心，心里面有了心得，那我们就要把它牢牢地掌握。然后呢依于人，等到我们这个德已经积得很深厚了，那么自自然然这个仁义啊我们就去掉了，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天理，仁义之师就没有了，完全是天理。所谓天理就是良心，我们的良知恢复了，这个时候就到了仁的地步了。这个仁者就是纯粹是天理而没有仁义了，就是仁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依于仁，这个依者就是依从，我们随时随地啊就是凭借这个人字来做事情，不要背离他。那这是至于道，聚于德，依于人。等到依于人之后，那我们越做就越成熟了，以后就自自然然就进入到一个最高的境界。那么为了我们要保持这个身心的平衡，我们有了这个依靠之后，有了仁德之后呢，我们还需要用礼乐书数啊这些的义来当作我们的消遣。由于义，这个由字就是我们的心智啊，要把它放在一个悠闲的地方，你不能够老是好像很严肃的一成不变的那样的道貌岸然的来过日子。那我们有时候还要看看书，还要射射箭，还要听听音乐，那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声要放在这个悠闲的活动之中，这个叫做由于义。这个义是指的六义，礼乐射御书数， 这个六欲。那么这样子我们的生活就会有了调剂，我们的生机就会感觉到蓬勃发展，这也就是人生的一种乐趣。只愿自行速修以上无未尝无慧焉，这也就是孔子说到他自己乐于教人，他是尽量的培植后学。他说如果有一个人自行速修以上，他只要他自己能够有心向学的话，就是他带了一些非常微薄的礼物。从前拜见老师要带礼物的，见要所谓见师的礼。这个速修是什么呢？这个修是干肉，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的腊肉。速修就是十块腊肉把它扎在一起，叫做一束。这个速修我们现在说要送给老师的礼物就叫做速修了，速修就是从这里来的。这个修就是把这个肉啊烘干的，好像我们现在吃的那个腊肉，十块腊肉把它扎在一起，那么作为拜见老师的礼物。所以从前学生出处子去见老师都要送这一份礼，但是这份礼并不是很厚，这是一种最起码的礼貌。那么当然，你假如学生家里有钱的话，可以送的更多的礼。但是这个速修也就是一种最起码的一种礼貌。所以孔子说